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个新词，黎明。这黎明的意思就是黑夜已经过去，天慢慢的亮起来了。那小朋友们，怎样就知道黎明到来了呢？
当躺在被窝里，抬头看见窗外已经明亮起来的时候，就知道黎明来到了。
当不用开灯，我就看见我心爱的狗狗卧在我旁边的时候，那就是黎明来了。
大家说的都很好，那还有没有其他答案呢？
昨天晚上，爸爸下班回家，说跟同事吵架了，他很不开心。妈妈用圣经上的话安慰爸爸说，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不然无论在何时，我们都仍然是在黑暗之中。所以我觉得，当今天早上重新看到爸爸的笑脸，并且他还亲了我一下的时候，我就知道黎明来了。妈妈说，那是因为爸爸的心被点亮了。
不错。那其他同学，你们怎么理解黎明的呢？
闪耀新亮点，拥抱每一天，拥抱每一天，拥抱每一天。
亲爱的朋友，相信你应该会认同日久见人心这句话吧。凌云今天和你分享，时光会教你逐一看清每一张脸。文章来自人生文学。
智慧语录，
不摔那么一跤，就不知道有谁愿意停下来等你。不有求于人，就不会知道谁会在关键时刻关心你。有段时间，你突然和一些人关系很好，以为彼此可以成为真正的朋友，然而他却会逐渐淡漠出你的记忆。有时候你会不得不跟某人天天黏在一起，可是突然有一天，他会一言不发地悄然离去。我花了太久的时间才学会，和谁都不要熟得太快，不要对谁都掏心掏肺，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真的希望了解你，相互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不要以为自己在谁那里都吃得开，有的人就是看不惯你顺利，日久见人心。朋友就是那些看到你全部也没有走的人。有的人很会说话，很会讨人欢心，但语言很多时候往往是假的，一起经过风雨，那才的的确确是真的。不要讽刺身边嘴贱的人，因为也许他说的那些话正是你需要改正的弱点。小心那些对你嘴甜的人，因为他可能正在寻找可以欺骗你的机会。时光会教你逐一看清每一张脸，走得慢一点，你便会发现，在时光的沉淀中， 谁会真的在乎你以及你的一切？圣经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那一年离开了家园数百里路，我带着梦想还有 Beatles， 在36000公尺的高空，心情遇上乱流。还记得大二的日子有点烦恼，幸好遇到了知己同好，让吉他陪伴单纯的岁月，年少的 Rock and Roll。 老朋友爱与愁点点滴滴在心头，好想与你像昨日的分享，直到泪流。老朋友不回首，记在一个梦里头，因为朋友像酒越陈越久，人生越有味。
神的叮咛我最爱，
各位听众好，我是葛乔牧师。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讲到苦难是通往荣耀之路。让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第五章10-11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 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在彼得前书的信息里面一再的提到，苦难是彼得前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因为当时候整个的时代背景是在罗马政府的逼迫和统治之下，所以基督徒在那种的情况之下，他们都要面临到苦难。今天其实在我们的世代，世界的苦难也是越来越多，我们看到到处都是地震，日本的大地震，尼泊尔的大地震，厄瓜多尔的大地震，好像我们看到地震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不单单是地震，我们看见大风、风雪、风暴、飓风，到处都是这些天灾人祸，这些的苦难越来越多。恐怖主义的攻击， ISIS 在中东地区的骚乱，甚至这个骚乱恐怖的攻击也蔓延到欧洲世界各地去。可是让我们记得一件事情，彼得在这里讲到受苦的时候，他要让我们看见受苦并不是最终的目标，得荣耀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而得荣耀，与主同作王，做得胜者，这些是跟受苦有着不可以分割的关系。事实上，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苦难就是通往荣耀的路。谈到苦难，每一个宗教都探讨苦难的问题。那么，有些宗教认为人生就是苦海，佛教、印度教都在这一种的想法观念里面。所以人生既然是一个苦海，人生既然是充满着苦难，人生本身就是苦难，所以怎么样离开这个痛苦的世界，超脱这个痛苦的人生，就成为这些宗教他们一生所追求的。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主，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他却让我们看见受苦不是单单这样子简单的事情。在彼得前书里面提到了两种的受苦，一个是因为行恶而受苦，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行善而受苦。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节、第四章十五节都提到因为行恶而犯罪的事情。那么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第十节到十一节也提到神要管教，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那么管教的目的呢，是为着要让我们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神因着我们行恶不听他的话犯罪，他也要来给我们苦难。可是请记得，这个苦难的目的是要使得我们能够悔改归正，使得我们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能够成为圣洁。那么另外一种的苦难是因着行善而带来的，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节 第三章十四节、十七节都屡次的讲到因着行善而受苦这件事情。那么什么叫做因为行善而受苦呢？就是我们因着为基督的名的缘故，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为了完成主的大使命，今天有许多的宣教士在世界各地，他们为主而受苦，甚至为主殉道。而这样子的受苦是神对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他呼召我们因为行善而受苦。当我们因为行善而受苦的时候，透过苦难，神要使得我们得荣耀。而这个所谓的得荣耀，也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到三十节所说的，就是要使得我们能够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也就是像基督。透过苦难，使得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多的像耶稣基督，因此我们就能够使神得到荣耀。有一首诗歌叫做《十字架》，在这首诗歌讲着说，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这首歌应该是流传最广的十字架的颂歌。可是你能不能想象，这首歌竟然是出自一位叫做芬妮·克拉斯比，这位芬妮·克拉斯比的这位姐妹，她出生第六周就因为医生的误诊而使她的眼睛瞎了。照人来看，她的人生真是不幸，她的一生应该是充满了痛苦。可是呢，基督的十字架的大能却把它变成是一个充满喜乐、充满活力的著名的圣诗作者。他一生作的歌超过了八千首，影响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他才华横溢，会弹四种乐器，能够背诵全部的四福音书、摩西五经还有其他的书卷。他不但宽恕了那一位误诊的医生，从不抱怨，他也从来不向神提出医治的请求。有一次，一位苏格兰的牧者调侃他说，何等遗憾啊，这位赐你这么多恩赐的主怎么没有给你视觉呢？他立即反驳道，你知道吗，如果我在出生的时候能对我的创造主提一个要求，那就是请他使我身为瞎眼。这个牧者吃惊地问他，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当我回到天家的时候，我生平所见第一张令我快乐的面容将是我救主的容颜。
是我的荣耀，是
这一位一生都用信心的眼睛来瞻仰基督荣耀的十字架，一生以神为乐，活出了神的荣耀。他一直活到95岁才过世。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所以让我们看见苦难的背后是荣耀。因此我们就要靠着主的恩典，让我们在苦难当中能够得胜。所以彼得在这里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这一位赐诸般恩典的神要使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而且他说，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战胜苦难表明这个苦难是短暂的，而跟那个永远的荣耀做比较，那个荣耀是永恒的。所以我们要能够在苦难当中得胜，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节这里所说的，他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这位赐诸般恩典的神，这位恩典的神，我们要靠着他的恩典来得胜。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他也提到他自己的一个疾病，神没有应许要医治他，但是神跟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保罗知道神的恩典够他用的，靠着神给他的恩典，他能够一生忠心的服侍主。因此我们要在苦难当中得胜，我们要学习来靠着神的恩典。在这里他提到说，他要帮助我们，他必要亲自的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神这位赐恩典诸般的神，他不仅仅用他的恩典要来帮助我们，他也在我们战胜苦难之后，他必定要亲自的成全、坚固、赐力量给我们。在这里强调的就是一个信心，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信心，我们要知道这个苦难是短暂的，经过短暂的苦难，神会要帮助我们，神会要坚固我们，神会赐力量给我们。这就是因着信使得我们能够得胜。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主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们因着信靠这位主，我们也能够胜过这个世界，我们能够过得胜的人生。据说老鹰有一种教导小鹰的绝招，小鹰生出来胆怯，它虽然有翅膀却不敢飞。老鹰为着教导小鹰飞行，就把它的巢穴搅动，所以小鹰在巢中待不住，就往外跳。那么这些的鹰巢大多都是筑在这个悬崖绝壁的地方，所以这么一搅动呢，小鹰就往下掉落，它不得不扇动它的翅膀。但是在这样子的晃动当中，它仍然有可能会掉下来。这时候母鹰立刻的飞进，就像生命记32章11节所说的，在雏鹰以上两次三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 然后他再把它放回巢中，再搅动，再去三次，再接回，周而复始，一直到小鹰学会了飞行为止。这是母鹰教导小鹰学飞的方法，上帝带领他的儿女也是如此。许多时候他不让你平安地待在家里，叫你遭遇风浪，碰上难处，经历坎坷，迫使我们要用信心来展翅学习飞行。穆勒说，我个人学得信心，那是因为在凶险的试炼中站住的缘故。又说，试炼是信心的粮食。但愿我们神的儿女看见苦难是上帝所应许给我们要通往荣耀的必经之路，也但愿我们每一个有坚固的信心，依靠这位赐恩典的神，因为他必定要成全我们，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最后就是要让全人荣耀都归给这位坐宝座的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苦难中间看见苦难是你的祝福，让我们经历苦难之后，我们要得享那永远的荣耀。帮助我们，让我们时时刻刻来依靠你这位恩典的神，也让我们真是凭着信心，在我们人生当中能够度过一切的苦难，胜过一切的难处，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神的荣耀，彰显神的荣美。谢谢耶稣，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